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关税措施实施窗口关闭，铜价承压。今天国际资本市场的主角显然是金属铜的市场所掀起的波浪。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由于川普总统计划很快对铜征收 50% 的关税，从而缩小了从美国价格飙升中获利的机会，严重的铜供应紧缩即将结束。伦敦金属交易所主要价差在6月底曾大幅度上涨，因为人们争相将铜运往美国，导致库存减少，但目前价差已大幅下跌。白宫最新暗示即将征收关税，这意味着试图抢在关税政策实施前套利获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从欧洲和亚洲码头发货需要数周时间才能抵达美国海岸，而关税生效后到货的货物很快就会面临风险，就来不及了。伦敦金属交易所的现货铜交易价格一个多月来首次低于三个月的平均价格，显示该交易所仓储网络对铜的需求正在迅速下降，关键的单日价差也在大幅度下降。在昨天白宫召开的内阁会议结束后不久，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商务部对铜的调查已经结束，他预计说可能在7月底或许8月1日开始征收。他继续称，铜的市场已经完了，我们研究也完成了，我们把研究报告交给了总统，总统知道既然我们已经研究过铜的市场，他就有能力制定铜的市场关税。那么昨天川普他就做了宣布，8月1日开始对铜征收 50% 的关税，这就像之前的钢铝关税一样，它不是针对国家，它是针对产品，不管哪个国家的铜出口到美国都要征收 50% 的关税。所以昨天纽约铜的期货价格创下历史的新高。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对铜的翻江倒海这个重大的资本市场的事件它做了一些科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标题呢是关于美国铜价刷新历史记录，你需要知道五件事。第一呢是铜有哪些用途，从汽车、手机到计算机芯片，铜被广泛应用于制造业的方方面面。建筑项目中也使用铜制造的电线、管道来输送电力和水。随着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近十年来铜的消费量也急增。那么最近数据中心建设热潮也给铜的消费带来新的提振，所以铜是一种工业的基础原料。第二个科普性问题呢，就川普为什么要对铜设关税？你铜设关税之后，你美国的铜供应价格不就高了吗？企业成本不就增加了吗？那么这个背后的逻辑呢，是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的贸易扩张法第232条调查美国铜供应链面临的潜在威胁。这项条款允许那些被认为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商品征收关税。川普政府在今年2月表示，美国拥有充足的铜的储备，但我们的冶炼和精炼能力明显落后于全球竞争对手。就这个就有点像稀土一样，本来美国是有的，而且美国原来也生产很多的，但是后来工业空心化之后，美国不生产铜了，或者极少生产铜，这样完全依赖进口。川普呢认为这个对美国的战略安全来讲，供应链就缺失了安全的一环，完全依赖外国的供应链。所以这次他为什么要突然给铜加关税，就是要恢复，迫使恢复美国的铜供应。那么第三个科普的，就目前美国的铜从哪儿来的，或者依靠谁，或者为什么川普觉得不安全，相信网友们都能够猜到，这个铜的供应链呢又被中国控制了。华尔街日报这样介绍，在全球舞台上，中国已日益主导铜供应链。根据伍德麦肯斯的数据，在2019年至2024年期间，全球范围内的新铜矿规划550亿美元的投资中，中国占了近一半。自2000年以来，全球冶炼厂增长的 75% 的产能也是由中国贡献的。第四个科普性的问题，现在铜究竟有多贵？全球交易中心伦敦的铜的期货价格每磅 4.44 美元。大家还可以建立一个概念，就昨天美国的铜的期货价格到了每磅 5.64 美元，比一年前上涨了 23%。 这个大幅上涨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像中国产品呢在抢在关税前 向美国输入美国进口商囤货一样的逻辑，这个也是不真实的。这个所以今天的铜的价格有所下跌。那么第五个问题，华尔街日报他就科普，这个铜的关税上涨之后对美国市场意味着什么呢？长期以来铜一直被视为反映经济增长情况的关键指标，铜价上涨往往预示着工业活动的扩张，但是分析师们担心关税引发的金属和其他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可能会推高美国的通胀。你看，又回到川普关税改革最大的争议问题。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报道，标题是英伟达市值突破40,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英伟达公司今天成为史上第一家市值达到40,000亿美元的公司，巩固了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今天该公司股价上涨 2.8%，突破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该公司经历了今年开局艰难之后出现的惊人的反弹。该股在2025年内已经上涨了 20% 以上，自2023年初以来累计上涨超过了 1000%。 由于英伟达市值规模的庞大，占标普500指数的总量的 7.5%， 接近有史以来的最高影响力。那么目前美国上市公司当中，英伟达排第一，微软呢排第二，市值37,000亿。苹果呢目前市值呢是31,000亿。上一个里程碑呢是苹果2022年首次突破30,000亿美元的市值，成为第一个突破30,000亿美元的公司。那么在万亿元的这个俱乐部里面呢，还有谷歌的母公司和亚马逊都超过了20,000亿市值。Facebook 的母公司呢市值也超过了10,000亿美元。另外一位呢之前进入过万亿美元俱乐部的成员是特斯拉，但是由于马斯克的这个与川普的政治纷争或者与川普的决裂，导致特斯拉的股价呢退出了这个门槛，他不再是万亿元俱乐部的成员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还补充一个相关的一个信息，就最近金融时报在排列，就除了这些已经成名的这些科技巨头以外，未来的现象级的上市公司，就目前还没有上市，未来现象级的上市公司全球罗列了一下。在那个名单里边，马斯克的两家公司都进入全球的现象级公司候选名单里边的前五名。就他的航空航天公司 SpaceX 排在第一位，现象级公司，这个目前估值已经超过了5,000亿美元。就最近马斯克呢在做一些股权的一些调整，如果感兴趣的网友啊，还是很容易参与这个 SpaceX 投资的。就那贺江斌呢是一直鼓动这个事儿，他一直看好这个 SpaceX。 那么马斯克的另一家公司就 XAI， 就 X 人工智能公司排在第四位，就全球现象级公司里面，就马斯克 一个人呢他还有两个现象级公司。这个 SpaceX 呢包括现在的 X 平台，因为他最近把它合并到这个人工智能公司了，再包括马斯克的人工智能一些产品都在他这个公司名下。中国呢也有一家公司呢进入前五名，就是蚂蚁金服。所以你从这个方面来看呢，就中美的较量啊，科技较量来讲，美国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不管从哪方面来比较。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元和美联储的两个最新的信息，这两个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元创尼克松时代以来的最差上半年表现，三大原因预示疲软还将持续。就这个报道它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美元上半年呢，美元指数下跌了近 11%， 创下了自197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的上半年的跌幅。就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瓦解，各国货币得以在全球市场上自由交易，当时是尼克松主政白宫。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元也经历了一些疲软的周期，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年上半年贬值的这么严重，而且这一次风向似乎在转变，对美元不利。这个报道呢它有一个结论性的表述，他说如今华尔街几乎没有人预期美元在未来一年左右会走强，一些人甚至认为这可能只是美元长期疲软的开始。杰弗瑞驻纽约全球外汇主管布拉德说，我认为美元总体趋势仍然是走低。那么对于美元这种趋势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这篇报道他提到外国投资者在寻找对冲的操作，你既然美元大家认定它要贬值，那么它就会去寻找一些升值的一些产品，那么这个又会反过来加剧美元的贬值。之前报道还提到下半年为什么 美元会继续贬值呢？因为下半年美联储啊要开始降息，就上半年没有降息的情况下，美元就大跌 11%， 下半年再加上降息，会进一步的让美元走弱。那么最后这个报道它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种美元持续走弱，大幅走弱，川普政府怎么看？他们有没有能力干预？为什么他们不干预？那么他这个报道呢，主要观点呢是，第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斯特他不承认美元走弱，他认为货币上下波动是正常的，他认为是一种波动。第二呢，他就讲了一种下大棋的思想，就川普在上台之初，川普多次说过，说美元太贵了，他希望弱美元。哎，那么从这个观点来讲呢，似乎川普故意的。那么第三个，这个报道他似乎呢寻找就川普为什么不干预这个美元贬值，他认为是因为川普在与主要贸易对手啊关税谈判的时候都在谈判货币问题，就别人不能贬值，因为一方面川普提高关税，其他国家应对的方式本能的会货币贬值，所以川普算死了其他货币会贬值，所以川普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美元贬值。那么从目前来看，就其他货币呢没有明显的对美元贬值，那么这个对于川普推行关税是有利的，但是川普他不敢掉以轻心，你假如随着时间推移其他国家开始货币贬值的话，那么就会摧毁他的关税效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川普也放任美元的贬值。但这些解释呢都还是给人一种感觉在下一盘大棋，一切尽在掌握中。这篇报道之前提到那个因素，就市场的担忧是美元体系是不是受到基础性的冲击，就这一轮的这个贬值是不是未来长期贬值的开始，所以实际上是有这么两种啊有关美元前途争论的观点的，一种是下大棋一切尽在掌握中，另外一种啊这只是噩梦的开始，所以这个呢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元的这个发展趋势。第二个方面就与这个美元有关，就美联储与川普啊较上劲了，一方面天天逼着降息，另外一方面天天就说不降息，那么现在矛盾的焦点呢只剩下一个了，就是川普铁了心要换人，那么谁来接替鲍威尔呢？因为要换人也得到明年，那么川普比较着急，贝斯特也给他支招，就早早的宣布、鲍威尔的接班人，同时把这个人呢安插到美联储里面去，先当理事，在美联储起实质性的主导作用，这个是川普他没有办法走投无路，他就选择这种办法。那么目前谁会接替这个鲍威尔呢？川普呢卖关子说有四个人，我已经谈了四个人，从四个人里面选一个。那么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的标题呢是川普学徒式的竞选，两位凯文争夺美联储主席的席位。这个报道呢它与一般的政治八卦人事八卦不一样，这个执笔者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华尔街日报著名的记者，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的尼克蒂米尼斯。这篇文章是今天发表，但是 LT 注意到昨天蒂米尼斯在他的 X 平台上发文，他就冒了一句这个话，他就提到两个凯文在竞争美联储的主席。这篇文章他描述的两个凯文呢，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最近关税贸易战经常代表白宫发言的这个凯文哈塞特，这是个经济学家，他的名字叫凯文信哈塞特，目前呢是热议的人选呢、排名前列的。第二个凯文呢是前美联储的理事凯文沃什，这个凯文沃什呢相信网友们也很熟，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川普提名鲍威尔任美联储主席以后啊，不久他就感觉这个人选错了，他就想用这个沃什来替换，但是后来川普是考虑啊，从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角度来讲呢，就认为这个沃什呢他思考问题过于独立性，就不是那么听话，把他也放弃了。但这次呢他又重新被考虑到，因为在今年以来川普敦促鲍威尔降息过程当中，这个沃什呢一直在旁边附和川普的观点，就支持美联储降息。那么这篇报道他提到，今年六月川普专门两次考核了哈塞特，与哈塞特讨论美联储的问题，这标志着川普对哈塞特的态度的转变。而在六月份之前，哈塞特呢曾经对他的盟友说他对美联储主席不感兴趣，但是最近哈塞特呢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说法变了，他说如果有机会我会接受这份工作。那么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最近呢也与沃什见了两次面，也在考核他对美联储的态度和立场问题。那么网友们对凯文沃什呢可能相对熟一点，对哈塞特呢可能不是那么的熟。就哈塞特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就跟随川普， 他在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他在美联储工作过，他是一个经济学家，拥有博士学位，但是他与其他经济学家又不一样，就这个人他是一个政治色彩很浓的经济学家。他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结束以后，他就跑到川普的女婿库斯纳的公司呢去工作，给库斯纳的一个私募股权公司去做管理工作，所以他是非常标准的川普的人。所以今天华尔街这篇文章呢，他言语里面表达出来呢，是这个凯文哈塞特呀可能性更大一些。那么这篇报道他还讲到，凯文哈塞特对美联储的态度呢，他也是激烈的变化的。他在川普第二任期刚开始的时候，他对媒体讲，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维护美联储的独立性的，就是他会啊在川普政府内部啊来帮助保护美联储的独立性。但是在川普激烈的批评美联储之后，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凯文哈塞特就开始批评鲍威尔了，所以这个值得大家关注。如果鲍威尔能够心想事成的话，那么川普任期的后两年的货币政策大家可能就容易判断和推测了。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标题是高盛任命英国前首相苏纳克担任高级顾问。高盛表示，英国前首相苏纳克已重新加入这家华尔街巨头担任高级顾问。高盛周二表示，曾在2022年10月至2024年7月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苏纳克将与公司各部门的领导者合作，就一系列重要议题成为我们全球客户提供建议的专家，分享他对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的独特观点和见解。苏纳克呢，曾经在2001年至2004年期间曾在高盛担任分析师，目前苏纳克仍然是英国议会的议员。从这个新闻你能看的就是，高盛他之所以成为美国投行的翘楚啊，与他这样一种啊建立独特的政商关系的能力是有关的。你看德国的现任总理默茨曾经也在高盛工作过，那么高盛在一些专制国家或者独裁国家更是如鱼得水，特别在这些中亚这些国家。所以从这个新闻你能感受到高盛的强势的原因所在。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失去耐心，普京的和平口头策略失败，总统在内阁会议上的言论是他对俄罗斯领导人不满的最新表现。几个月来，俄罗斯一直向川普总统献殷勤，用阿谀奉承承诺经济合作，并表达对和平的渴望，试图分裂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加大对这个小邻国攻击的力度。这一策略似乎行不通，川普对俄罗斯持续空袭表示不满，并计划恢复向基辅运送武器。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另外一个报道呢，提到打探到他的独家消息，说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增派另外一套爱国者防空体系，不光是防空导弹的，另外要增加一套防空体系。俄罗斯总统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他是否应该在战场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并冒着遭到美国更大反应的风险，还是放弃他的极端主义的立场。昨天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川普发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信号，表明他与普京的关系正在恶化。川普说，普京对我们说了很多废话，但他同时说，普京人是个好人，但他所说的很多话都毫无意义。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描述呢，显然他进行了一些修饰，川普讲这个话的时候是用了一句美国的脏话骂人的话说的。最近几周，俄罗斯加大攻占乌克兰东部更多领土的力度，并加强了对乌克兰城市的空袭。乌克兰空军表示，截至周三夜晚，共击落718架无人机和火箭，创下纪录。此举旨在打击乌克兰军心，同时削弱其在前线寡不敌众的兵力。那么俄罗斯方面对川普的最新的批评俄罗斯的这样一个言论呢，也第一时间做了回应。就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就普京的密友啊，佩斯科夫在第一时间做了回应。他说，我们希望保持与华盛顿的沟通，他们正在澄清或者正在了解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哪些武器，同时呢也继续忽悠川普，赞赏川普为促进和平所做的努力。那么在谈到美国恢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时候呢，佩斯科夫他用了很柔和的语言，就是我们要弄清楚。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恶狠狠地批评警告欧洲，说欧洲人积极参与乌克兰提供武器，这些行动可能不符合推进和平解决的努力。因为他骂欧洲，对川普呢，只是说要弄清楚，就还不愿意撕破脸。 俄罗斯迄今为止在谈判中坚持强硬路线，称任何战争解决方案都必须解决其根本原因。那么华尔街日报认为，俄罗斯方面反复强调的所谓的根本原因，就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希望乌克兰非军事化，并重申俄罗斯必须对乌克兰的政治要占主导地位，他要来左右乌克兰的政治，这是他的所谓的必须要达到的目标。那么华尔街日报最后呢，他也描述了一下川普与普京的关系，说今年三月普京向川普赠送了一幅美国总统的肖像画，川普政府的特使维特科夫表示，川普显然被他感动了，同时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丝毫没有动摇，普京与川普接连通话也未取得任何突破。那么这篇报道最后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高级研究员斯塔诺瓦亚表示，普京与美国总统打交道已经有25年，他知道川普的观点容易改变，如今川普或许会赞扬乌克兰的决心，并承诺向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更多援助，但很快他可能再次认同普京的说法。这个与昨天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一样，关心支持乌克兰的网友呢，既希望既高兴看到川普这种转变恢复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同时谁都不敢呢放心或者是坚定的认为啊川普改变了他的俄罗斯问题的立场。所以华尔街日报你看他最后他引用这个卡内基的这个俄罗斯问题专家的观点，还是要做好川普再次改变的一些准备。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路透社的两个独家报道。第一个呢是美国关键矿产买家如何绕过中国出口禁令。这个路透社这个报道它很有意思，就一般西方媒体呢总是揭露中共怎么绕道走，怎么突破西方的一些限制措施的。他这个报道呢，他相反，他帮中共支招，他来揭露啊美国怎么绕开中共吸毒管制政策的。这个在西方媒体很少见，相信这个报道呢还会进一步发酵的。他这样描述的，海关和航运记录显示，自去年中国禁止美国进口地以来，大量的这种稀土金属从泰国和墨西哥涌入美国，至少有一家中资公司参与了此类贸易。这些稀土金属用于电信、半导体和军事技术。在华盛顿打击中国芯片产业后，北京于去年12月3日禁止向美国出口这些稀土矿产。那么路透社怎么打探的这个消息呢？怎么来揭露美国的稀土供应商怎么绕开中国的监管政策呢？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的。美国海关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至今年的4月，美国从泰国和墨西哥进口了3834氧化锑，几乎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你看路透社他这个报道，你不能说他没有根据，就这个是不正常的，为什么进口这么多，而且呢又不是从中国进的，这是中国独家生产的，都是通过泰国和墨西哥进入的。所以路透社呢他检举揭发是美国绕道走。那么路透社呢又好事，他又跑到中国海关去查数据，果然印证中国海关的数据也显示，泰国和墨西哥今年跃居中国 T 出口的前三大市场，就中国海关数据也证明有这个事儿。那么相信中国官方也会看到今天路透社这个独家报道，那么中共方面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堵住这些漏洞。那么美国方面他也必须啊承受这个报道给他带来的稀土进口的更大的困难，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二个也是今天路透社这个报道，标题是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受中国稀土限制的影响，日产将缩减新款电动车的生产计划。根据共同社的报道，由于中国稀土出口限制导致零件短缺，日产汽车正在缩减新款电动车的生产计划，新型车型的生产调整将于今年稍后推出，这可能会使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重组计划变得更加复杂。该计划包括关闭7家工厂并裁员 15%。 中国的稀土限制也导致另一家日本汽车制造商铃木汽车缩减电动车的生产计划。这个报道它就显示中国这次卡脖子，冲着美国去卡脖子，结果呢把整个西方甚至全世界的脖子都卡了，而且日本这种被卡的效应呢立竿见影，被迫缩减产能。所以这个稀土大战呢还只是刚刚开始，这种稀土的卡脖子大战呢会愈演愈烈，它也预示中共与西方的关系啊会进一步恶化。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两个有关抓特务的新闻。就目前呢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中共在中国国内发动声势浩大的抓特务运动， 那么所抓的特务呢，主要是中国人。那么西方在与中共啊去风险过程当中，也在开展抓特务运动。有意思的是呢，就西方抓特务运动呢，主要对象呢也是抓中国人。你甚至可以做出这样个结论，就当今全球啊抓特务运动啊，主要的对象就是抓中国人。第一个抓特务运动呢，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乌克兰逮捕中国父子，两人均被控从事间谍活动。今天乌克兰官方表示，已逮捕一对中国父子，他们涉嫌监视乌克兰重要的海王星反舰导弹计划。该计划是乌克兰日益壮大的国内军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至关重要。乌克兰安全局 SBU 这项声明是在基辅近几个月来声称北京正在帮助克里姆林宫的战争努力之后发布的。北京一直试图建立中立的形象。反间谍的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向一名24岁的前学生提供了与海王星生产相关的技术文件后，他们在基辅逮捕了该学生。随后他们逮捕了这名学生的父亲，因为他试图将文件偷运给中国的国安部门。乌克兰安全局表示，这位父亲一直居住在中国，但这次前往乌克兰是为了亲自协调儿子的工作。一名乌克兰的官员告诉路透社，这两名男子是自莫斯科2022年全面入侵以来第一批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中国人。第二个抓特务运动报道呢，是法新社的报道，就法国情报机关声明关闭了九座中国警察站，特务仍在潜伏监视，就中国特务仍在潜伏监视。法国对内安全总局 DGSI 近日证实，法国境内至少有九个中国警察站用来监视、恐吓和遣返侨民，显示北京的海外干涉手段。法国情报单位已经成功关闭了这些机构，但中国特务仍然会以协会等形式存在，为中国国安公安部门服务。去年11月，执政的复兴党国会议员勒格佩针对中国地下警察局在法国境内活动与操作的现状，向内政部提出了书面的询问。今年6月初，勒格佩获得了内政部的回应，并提供了法国对内安全总局在打击外国干涉行动的细节。那么这名议员呢，在7月3日也向媒体公开了一些内容。所以对中国公安部啊，在海外西方设立一些警察局，就这个事儿 LT 一直没想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换位思考一下，假如美国在中国各地设警察局，或者法国在中国各地设警察局，中共会怎么看呢？你不要说中共怎么看，就中共那些粉红群众啊，早就把这些机构封堵了。但是为什么中共他这么大摇大摆，这么大胆的要在西方国家设立这些警察局？就他这个是怎么想的？他认为西方软弱一些，或者西方麻木一些，或者中国有权利到别的国家设警察局呢？这个还是你从逻辑和常识来讲，真的想不通这个问题。也欢迎呢网友在评论区解释一下，就中共怎么会想出这个招数来？你孔子学院嘛，还打着语言推广、语言学习，还能找个理由？你这个警察局或者警察分部，就这种机构在西方各地设立、公开设立，他的自信哪来的？或者能解决什么问题？欢迎网友们呢，把中共的一些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啊，帮大家来挖掘一下。LT 是想不出来的。第八条，与网友分享两条最新的中国宏观经济方面的新闻。第一呢，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6月份中国物价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减 3.6%， 降幅比5月份的 3.3% 扩大。6月份中国通货紧缩的压力依然加大，工业品出产价格的跌幅为近两年的最大，降幅超过了居民消费价格的小幅上涨。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一至六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年减 3.6%， 已连续两年多处于负值区间。这个 PPI 在美国被称为批发者价格，就批发者价格连续两年下降。那么这个数据公布之前，华尔街日报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普遍预期的中位数呢是下降 3.3%， 所以这个 3.6 呢也超出了经济学家们的这个预期。同时6月份的总体的通胀同比增加 0.1%， 5月份呢是下降 0.1%， 结束了连续4个月的下降趋势。但 0.1 嘛，你也可以说它是保持现有的物价水平。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黄子春表示，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有所改善，核心物价指数 升至一年多来最高水平，这可能反映北京消费品以旧换新计划的推动，但由于这种提振作用可能很快会消退，我们预期今年稍后基本通胀率会再次下降。所以从这个报道来看，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于中国能否摆脱通货紧缩是不抱希望的，至少在今年内看不到希望。第二个方面相关信息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受关税上调影响，六月份美国从中国的海运进口量下降 28%， 这个与铜价格变化逻辑是一样的，就川普预告要增加关税，推动一波突击出口到美国的高潮，那么这个高潮过后关税也开始执行了，那么就会对输入美国的产品呢会有明显的下降。供应链技术供应商 DSG 表示，美国从6月从中国进口货物的货柜年减 28.3%， 此前美国对中国最大海运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延续了5月份开始的大幅下降趋势。美国货柜进口的总量6月份同比下降了 3.5%， 但是中国方面下降呢 28.3%，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进口总额数据的统计也证明中国输入美国的产品在大减。2024年7月中国产品占美国进口产品总额的 40%， 但是今年6月已经下降到 28.8%， 就三分之一不到了。所以川普对中国的这个高关税是明显遏制了两国的贸易的，那么这对于美国的所谓的去风险脱钩可能会有些积极的效应。最后我们再来分享路透社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啊值得啊生活在中国的网友高度关注，也值得关心中国经济特别是关心人民币的网友啊要高度关注。就他这个报道还是很有意思，他揭示了一个一直存在的事实，但是之前很少被舆论意识到的一个现实，就中共在维护人民币，在进行维护人民币的货币战争过程当中，他的主要对手啊并不是西方，并不是美国。就从当今现实来看，就中共在货币问题上的最大对手是中国的企业和民众，这个超出了之前的经济学家们的一些思维定式。我们来看看路透社这个报道，它怎么来揭示中共最头疼的货币问题的对手。随着美国贸易紧张局势的持续，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已经做好了人民币暂时保持稳定并最终贬值的准备。你看他这一开篇他就讲中国的企业和民众与中共博弈，他有两大判断，第一判断人民币会暂时保持稳定，但是最终人民币会贬值，就他既承认目前人民币甚至相对升值，但是判断结果是最终人民币还会贬值的。你看这个是民间来算计啊，或者与中共博弈的一个基本立场。而中共货币当局的一系列措施和暗示表明，他们也针对民间中国企业的这种判断做好了准备。就中国的人民币的货币战争呢，是现在是中共产党在与中国民众在打这场战争，外汇存款不断增加以及货币互换交易增加表明，中国企业和家庭正在压住，只要等待他们就可以将美元兑换成更多的人民币，就他们算是人民币会贬值，所以拼命的去存美元。在美元对大多数其他货币普遍下跌的情况下，人们之所以有这种信念，主要因为央行努力保持币值稳定，甚至鼓励更多的海外投资，这显示中国人民银行正陷入困境，人民币汇率突然波动，无论哪个方向都可能引发企业和家庭抛售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要么为了追赶人民币的升值，要么为了避免损失。自4月2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数十个国家征收惩罚性贸易关税以来，人民币对疲软的美元已升值了 1.5%， 但与此同时泰国货币、韩国货币、台币对美元升值 6% 至 14%， 就它体现就中国央行它对人民币的汇率也是非常矛盾的，它既怕人民币贬值，它也怕人民币升值。在2025年大部分时间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维持在 7.15 至 7.35 的窄幅区间波动，以贸易加权汇率计算，这是4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准。自5月以来，中国央行一直在管理起每日的人民币的指导设置，他打了个引号指导，实际上他不是自由兑换，是官方设了一些规矩规定的，以表明其不希望人民币过度走强。这也显示内地投资者愿意将部分资金从低收益的债岸转向香港股票和债券市场。一些分析师怀疑 这将对人民币产生一些抛售的压力。六月份，当局批准了30.8亿美元的境内机构投资海外资产的新增额度。本周，中国央行表示，债券通南向通道将扩大至券商、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财富管理公司。债券通南向通道允许内地机构投资香港的债券市场。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中国央行上周也对一些金融机构进行调查，询问他们近期对美元疲软的看法。荷兰国际集团的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林表示，中国人民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将货币稳定放在首位，因此虽然过去几年的重点放在防止人民币快速贬值上，但这也适用于控制我们目前看到的控制人民币的升值速度。那么荷兰国际预测今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会在 7.4-7 之间，也就不会贬值贬到 7.4， 也不会升值超过7。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外汇存款增加了13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9%。 你看，人民币升值的时候，美元贬值的时候，美元的存款明显增加，至五月底9901亿美元这种存款增加。那么路透社的计算显示，衡量家庭和企业出售美元换取人民币的意愿明显下降。由于担心错过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潜在的收益，目前中国出口商已转向货币互换，暂时获取人民币。监管机构的数据显示，商业银行为客户促成货币掉期交易金额为277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0%。 那么对这个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又是很重要的一个财经金融新闻， LT 有四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你看路透社他这个报道啊，他揭示一个以前主流财经媒体啊很少触及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中国的民间一直在议论这个事儿，但是对国际权威的财经媒体意识到路透社这个是很少见的这种报道。就中国官方货币政策的对手并不是西方，并不是国际货币市场，它货币政策的管理的对手主要是中国企业和民间。人民币不能够国际自由兑换，那么在中国国内是有限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可以进行有限的兑换。那么中共所谓担心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它的主要对手并不是西方投资者，而是中国国内的这些投资者。所以2015年、16年被习近平称为的所谓的金融政变，他也没有把帽子，没有把矛头指向西方，就是中国国内的民间势力。所以路透社这个报道进一步强化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在人民币不能自由流通的情况下，中共货币管制的主要对手、主要对象是中国的民众、民间。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年以来美元历史上啊最大幅度的贬值，半年贬了 11%。 那么在这样一种人民币明显升值的周期出现一个怪象，中国的民间和企业争相去获得美元，去存美元，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经济现象。因为在美元明显贬值的情况下，一般的逻辑应该是抛售美元了，人民币明显的升值周期，但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和民众反而要拼命去存美元。因为他这个报道通过他的调查，就中国这些企业和民众的基本想法是人民币兔子尾巴藏不了，你不要看它现在升值，它过了这个阶段以后一定会贬值。所以即便在升值周期，中国民众也不看好人民币，这还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现实，对中国的管理当局来讲，而且是市场一致的判断。当然习主席不知道他了不了解这些情况，或者他了解这些情况他未必把这个当回事，但这个现象他就能够左右人民币的趋势。所以中国企业的这些举动，民间的这些囤美元的这样一种趋势啊，比经济学家们预测人民币的走势更靠谱。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美元今年半年贬值 11%，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到四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呢，之前与网友分享美元下半年仍然是一个贬值的趋势，那么相信网友们很容易推导出来一个结论或者结果，按照中共确定的 5% GDP 增长目标，按照习近平的一贯的尿性或者惯性，他一定会凑齐这个 5% 的这个增长 GDP 的总量的。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以美元计价的中国的 GDP 的总量到今年底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缩小与美国差距的现象。当人民币贬值以后可能又会扩大，但是在今年这个特定的年份， 中国的 GDP 总量很可能在统计上会比美国的 GDP 总量的这个差距会明显缩小。所以到今年底或者今年下半年，习主席的东升西降的这种理论呢，会不会又热起来？这个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尽管这种比较西方舆论不会太关注这个问题，但是 LT 预计呢，中国的理论界就党控理论界不会放过这么一个昙花一现的机遇的。习主席今年底很可能又会打鸡血式的兴奋。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路透社他通过调查分析，他发现一个现象，在人民币升值周期，中国的民间企业更相信美元，笃定人民币要贬值。就他了解的这个现象与前两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一个惊人的判断是完全一致。前天与网友分享过，美国财政部长说了一句让世界舆论很震惊的话，但是当时说了以后呢，人们普遍感觉呢还是中美竞争的加剧，中美互相敌视的一种体现，更多是政治上的判断。但是今天路透社这个报道证实了贝森特的判断，它不光是一种政治判断，也是一种经济的判断。贝森特最近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中国14亿人都想把钱转出境，人民币无法成为储备货币。就贝森特讲说14亿人呢都不想用你人民币，都想把钱转出境，转出境呢就换成其他货币。你看与路透社今天这个报道，中国的企业民间美元的存款大幅增加，出口商尽量的想保持美元，而且呢这个不是个别现象，是一种普遍的情绪，普遍的现象。所以他与贝森特或者美国政府判断就中国民众不看好人民币这个结论是完全一致，完全吻合的。这是路透社今天这个报道啊意义所在。就人民币的中共控制人民币最大的对手是中国人民，从目前来看就中国人民对人民币是不信任的。这个不光是情绪上这种表达，中国老百姓拿自己的真金白银竭尽一切机会换美元存美元，这个就是一种客观态度，现实态度。而且这个报道最难理解的在哪呢？是中国的企业和民众并没有忽视或者并没有看到目前人民币的涨势，就即便是人民币的升值的区间，升值的周期，人们也不看好人民币。所以这个结论呢还是非常震撼的，它远远超出了货币市场啊对汇率的经济判断。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